用男女之间的恩爱牵缠呐、是不由一刻一时间，他会希望，哎呀，我们离开吧，没有的。世间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虎口之蕃，这老虎是吃人的啊。就是西山生猛，也在所不惜。这古人有两句俗话，石榴裙下湿啊，捉鬼也风流，都是形容男女之间那种爱，那是非常遗失、非常可怜的。那么这种爱情是我们一些众生入道轮回的根本。我们众生无世界生生世世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还是众生，原因就是这个恩爱不能够干切断，不能够拜除。如果能够切断，能够拜除，那好了，我们不再修生死，我们就可以抽取了，可以解脱了，可以了生死。所以莲池大师他是有智慧的人了、他以智慧的观察感觉到这个呼吸啊，这个恩爱，这是痛苦的，这是我们众生生死的根本，要勾掉。而且这种啊，不是今天何日修，无量劫来直到今天就没有停止。那么你不懂得佛法，今天不消佛不修行了，也将来无量劫一样的还是没办法停止的。讲到这个地方，我就要提醒大家一个事实了。我们这个锦林寺一个同学叫做政府，他不久前返修去了。我听说了，我们同学们呢有个挣钱，可能那个本地法师也有去吧，好像他们去看他，那么希望劝他呢还是回来啊，别这么这个做这个傻事。我听说这个政府啊对挣钱讲，他讲我为什么反修啊，我有个女朋友，在没去家以前就非常好，那么虽然去了家了，心里面天天放不了，忘不了，放不下，还想到他。那么因此啊，我也反修，我不但是现在反修，我要同我这个女朋友要结婚，要在一起啊，我们发现啊，三三四四啊，要这还没夫妻在一起，你看嘛，这个就是何日修啊，他自己发现我三生四世也这个样子。众生就这么一次啊，小老妇乃至去了家，嘿，还放不下，那何况一般的众生。这个是啊，众生很可怜的。说路不够，这个路不够里面讲啊，西坡冤家各自成名走啊。我为什么去家啊？知道这个夫妻是冤家，我见到了，看破了，各自嘛，各人走各人的路。这是莲池大师他是看报的啊，那么世间呢有些呢他没看报，可是他是恶缘的，不是好姻缘结合的夫妻，天天在一起，天天吵架甚至打架的，也有啊。前两个礼拜我一个鬼弟子在奥地利维也纳回来， 好几年没有看到他来看我，我讲你这次回来干什么？他讲他要给他丈夫办离婚，哎，那么小孩嘛生了三个，大的小孩已经是读到这个国中毕业了。我讲为什么要离婚呢？他不行呢，一碰面吵架，哦。啊，你看不惯我，我也看不惯你，那就是冤家对头。在一起的话，每一小时心里面更加舒服的痛苦。那这样下去怎么行呢？不离不行吗？啊，这个是不好的夫姻缘结合的夫妻，到头来还是各自生命走。所以啊，今天这个时代，中国外国，这个夫妻离婚的啊是越来越多。刚才讲的嘛，这个好言结合的夫妻少啊，都是坏言结合的多。那么坏言结合的夫妻痛苦吗？那么就离婚了。现在这个台湾这种情形也是很普遍的。那就算你是恩爱的夫妻，善缘来结合的，到了姻缘散了还是要走分开。这古人有两句诗啊，夫妻好比同林鸟，大限到来各自飞。这个大限就是死啊，到了你死的时候，你再好的夫妻还不是要分开，他能够跟你在一起啊？世间的人就是这么愚痴啊，都是看不破放不下，稍微有智慧，尤其是我们父弟子都能够多多佛经，懂得佛法，应该也把这个要看破放下。没有结婚的别结婚，结了婚的也要看破放下一点。当然不是讲啊，哦，结了婚的各个离婚了，都分开，这个把世间社会都搞乱了，那是不可以的。但是啊，不要这么像一般的那个仪式的夫妻呀，你贪我爱的，甚至啊，为了讨对方的好，那么不适宜啊，有种种的手段做些不正当的行业、职业，杀生啊、偷盗啊、骗人啊、蹊跷啊，这起这个不义之财呀、来养家。那这样的呀、自己造恶业，将来修果恶报，那这都是愚痴的。所以莲智大师啊，把这个一笔勾。你们在这个莲智大师前记里面也可以有的，那一篇我们也录进去。他释迦那个时候，他写了封信，留给他的太太，他就走了。那信里面就跟他讲啊，那个文字啊，我背不起来了，意思是这样讲。他讲世间呢的事情呢，你长眼看看吧。张家有什么人？看看他肚子大了，怀孕了，那马上才，可是啊，到没有好地方，难产。这个女人呢、过去不同现在不一样啊。这个生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关头，很多女人就在生产就死掉。你看看吧，某家的那个妇人，看他肚子大，过一下难产死掉了，都是年纪轻轻的。还有啊，那一家王家的什么人，年轻的壮，当然做人，没有几天了又死掉了。 他说你呀，家一头相威啊，到处看看啊，不是这家死就哪家死，这是世间的死穴吧。啊，有老的，有瘦的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他就是告诉你，你我为什么出家，就是感觉到生死苦啊，人人不难免呐、啊。我出家，那么你呀、啊，你要知道生死也是一样啊，看到人家死，你就想到自己也死。那想到自己的生死，那你就要修道，要想办法了生死。他讲我啊，跟你算是结了婚嘛，莲智大师结婚以后才出家的了，他三十几岁才出家嘛，算是一世夫妻之情呐、啊。我现在出家呢，也没有只有这几句法欠你啊，你啊要知道生死之可怕了。要了生死要紧了，他这样的劝他，所以他把这个夫妻这个勾掉，目的就是要了生死啊。古人有两句话嘛，爱好千朝浪，苦海万重包。世间的夫妻恩爱啊，越深越大的越好的，那的痛苦啊就越多，这是难免的。我们父弟子啊、哦、不能讲啊，在家里当然不要讲啦、啊，我们没有这个夫妻的啦、啊、在家里有夫妻也不要像世间一般的人、啊、要这个看薄一点放下一点。再来第三笔，就是讲到儿女呀、啊。世间的人都有儿女，这个儿女是怎么来的呀？古人家儿女是债，又来讨债的，又来还债的。这无债就没有来做你儿女的啊。什么叫做债呀呢？就是前世的业。那假定是你前世同今生做了很多的善业福业，那当然因果报应嘛，善有善报嘛，所善的子女那是好的来还债的。可假定你做的是恶业罪业恶业报，那必然是讨债的，到你家里来，那个这个叫做败家子。这个败家不一定不但是把你的家财败掉，而且使你伤身性命的。世间的人都是为了儿女呀、啊，啊，忧虑万端，没有的享忧。有了又怕这个儿女死掉，所以死掉就是啊，中途死掉了啊，或者其他的原因呢、啊，啊，像过去呀、啊、打仗、啊、战争的时候，你看有很多啊，就是征兵嘛，这打仗嘛，一去就不能回来了，战场都死掉了。所以当他那个时候征兵要离开家的时候啊，没有一个家庭的父母不啼啼哭哭的啊，痛苦嘛，知道这一去啊就不一定就能回来了，有了怕他死掉，这是父母一般的心都是如此啊。那尤其是啊，对儿女的抚养教育乃至他的婚姻他的事业等等，哪一个父母都是关心的，哎呀这样要那样去安排他啊，计较这样好那样不好，所以 明朝的一个罗藏年罗峰啊，他做首诗啊，他走到木木银家记啊，银就是金银啊，家庭的生活啊，种种的事情，实际上家庭里面是什么，主要就是为儿女啊，因此啊，妹妹纷纷你白了头啊，妹妹纷纷者就是糊里糊涂，这个做人呢、啊、就是这么一生的啊，糊糊涂涂啊，到老到死的人生大部分都是如此啊。他讲啊，无药难言自身受啊，有钱难买自身险啊。世间不管是中药西药，药是能治病的，没有病就是延年益寿。可是啊，你的寿年到了，药救不了你的。说没有实在的药能够使得你这个身体呀、啊，一定能够延寿下去，没有这回事。你虽然还有钱，可是啊，你想买一个自身是非常显效的，这个不是今天买得到的。刚才讲，你也做了很多的善业、福业啊，这个因果报应呢、啊，那个才有的，不是拿钱买得到的。这个罗藏人这个诗啊，也是叫我们呢、啊，要看破，对儿女看破方向。那么你能看在脖子放在下，把这眼光放大一点，这个心胸开阔一点，孝诸佛菩萨，把一切众生都是看到自己的短单肚子，对他慈悲爱护，要救度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同了生死，同成佛道，这就对了。再有古人讲啊，儿孙自有儿孙福啊，莫为儿孙作孽由啊。世间的人都是为了儿子孙子啊，种种的忧愁挂虑。可是啊，儿孙他自己有他的因果，自有福就是他自己有他的因果，你父母怎么安排没有用。他自己有，不，你怎么安排，他自然就有；他没有，怎么安排也没有。所以这些话啊，都是我们值得三思而行的。这个《七不勾》里面讲：“生死苍游。”就是说我们这个臭皮囊啊，就比一个逗留、为什么叫逗留啊，因为它根本就是有逗的，什么逗啊，贪嗔痴三逗而来、那么再由这个臭皮囊啊，结婚三儿三女绵延下代，子子孙孙，同样的还是有毒之心，都是有三毒而来的，有了这个心呢、就有苦、所以三老病死苦都是由心而有，这是古今中外任何众生没有例外的。这个忧心解苦，这是我们佛法讲的呀、可是老子也讲过啊，他我自有苦，有我忧心呢、我为什么有痛苦啊，就是有这个臭病了忧心，他要我无心，我有何患呢、 假定我没有这个修行了，那我还有什么烦？就是痛苦，我还有什么痛苦啊？还有什么烦恼呢？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人，如果不能够拿佛法来自己修行来教导儿女啊，那世间的任何的财物啊，任何的科技啊，学识啊，那都不能够使我们儿孙了脱生死轮回啊。那对儿孙来讲，他今生虽然是哦，吃得好，住得好，穿得好，一切很快乐，但是还是难免生死苦啊，还难免落到轮回，那还有什么用啊？这是徒劳无益的事啊。所以真实的懂得道理的父，懂得佛法的这个父母啊，是不在金钱种种的这个物质上去为儿女设想，就是咱们啊来教导儿女啊，在世间做个正人君子啊，那最好呢能够学佛行菩萨道，自度度人呐、啊，啊，同了三世，同成佛道。那至于世间讲的，这是我们中国啊儒家所讲的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这是我们做人的大义啊。可是这两句话吧，也不是讲啊很矮板的，就是要你啊有这种观念，但是呢一切也随其因缘，不能够强求啊。儒家也告诉我们做人要带观嘛，不能勉强的、啊、所以你读读我们中国的历史，过去的儒家、啊、有很多的做大官的，有大学问的，他一样的也没有儿女啊，他也懂得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没有儿女就没有后代嘛，这也是非常大的事情啊，怎么办呢？哦，他的太太啊，啊，不会生小孩吗？哎，想办法去买一个年轻的，啊，给他做这个，等于是姨太太了。现在讲姨太太，希望他们生一个儿女，一个后代。哎，可是真实的儒家的懂得的这个道理的人呢、啊，他难可以没有后代，随便买一个年纪相差的很大，因为他要买一个姨太太来给他的，都是到了年纪很大了，他这个年来这个大太太没办法再生了，他另外买一个。那么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到了嫁给他做姨太太，也不是自己愿意的。或者家里贫穷啊，或者有其他的缘故，都是勉强。那么有这样的事情呢，那么这个懂得儒家道理的人呢、啊，不要有这个姨太太，不跟他同房，男可以没后代。这个中国历史上很多这种人，这就是对了，这个叫做水淹吗？那么讲得清楚一点呢，这个人我前三没有欠你的债，人家用不着还我的债、啊、所以没有儿女嘛、啊、不要勉强，不讨姨太太，这就是对了的。再有呢，如果懂得佛法的话刚好，因为人啊总是个三灭，有三有灭，对吧？这都是必然的。那么我们一个不生不灭的是什么？ 就是我们的真如本身。我们这个一念觉顺呢，也就是复顺呢，这也就是不生不灭的。而没有前，没有后，禅宗讲啊，万古长生了。所以莲池大师啊，就是懂得这个道理啊，嗯，他懂得人都是有死的，咱们呀到后面都是要无后的，唯有我们这个心性本来复性，这个才是不生不灭，没有不会无后的，始终是这个样子的。他讲是日焰山头，这个焰山是个山门呐、啊，在现在的河北省建县的东南，大概有千里这么长，啊，这个焰山是很大很长的一个山了、啊，差不多等于我们台湾的整个一个台湾岛。这个燕山头呢，是中国后汉时代啊一个仙头，他做崔起将军，就是很大的官呢、啊。他率领汉军呢、啊，打破匈奴。那么打了胜仗啊，他就到这个燕岩山。这燕屿山也就是烂染山，就是现在河北山东那个东南的，到这个山上去立碑，看这个石头记载他吧、啊、什么时候这个破匈奴打胜仗的这一种事情。如果用木头写的木头刻的那很快反，哎不行，用石头很坚固，希望啊能够千秋万世啊运水不朽啊。可是莲池大师呢，莲池大师讲啊，十里的燕山头今日很淳朴，可是你现在看看，就是你现在到了那个燕山去看看，照这个仙头啊他所立的这个设备还有没有啊，没有了。再来呢，唐朝每年一个五代啊，一个后周，这个时候啊，有位姓寇，寇宜君，他是担任谏议大夫啊，也是太上寿卿。这个都是一品官呢、啊，大官。那么他的家里的家庭的话，很好的，很有规矩的。他有做大官，家里面有很有规矩，所以啊，四方一般的现代知识啊。都来归附他，来尊敬他，那么他也很好，他是一视平等，不是讲啊这个人是给我撑死啊，像现在有些啊叫做请代风啊，同我的太太啊有什么这个年代的啊阿姨啊什么小舅子啊什么，哎我就给他想办法弄他去做大官，他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完全没有这种这个差别的观念，只要是好的人来，他统统给他荐举到皇帝那边去啊，做官的发达的非常之多，所以这个人呢、啊、那是非常难得的。他生有五个儿子啊，那么他起的名字啊，他姓寇吗？ 偷鱼偷燃偷油偷米偷洗。这个五个儿子啊，都一个一个都考取功名，本科就是考功名，考到壮年呐、啊，考到壮年那都也做大官的了。所以当时的世间的人呐、啊，都称赞他为燕山透视五龙啊。可能讲呢，我们希望儿子成龙，希望女儿成凤，他如果都是儿子呢，那都是龙啊，啊，所以透视五龙。那么这种幸福的家庭呢，荣华富贵，而且子女这么样的好，这是非常，那是很少的，在历史上面很少的，就是帝王啊也不一定就这样的。这个当然是大家人人都希望有这样的啊。可是你先看看，自后九道明末莲池大师的这个时候，大约有500年了，到现在今天已经1000年。这个燕山透视五龙的美满家庭呐、啊，还有吗？你去找找看，还有吗？已经烟消云散了，在人间那就没有喜，没有了。这都是变为历史的存在而已啊。这古人讲啊，百年三尺土啊。万古一堆情了，人生就是这样吗？最多活到100岁，死了怎么样？埋掉。以前的人火化很少，中国的封秀那都是埋葬，埋下去只有三尺这个泥巴，就是而已啊。那再时间过于久一点呢，什么一切都找不到，一堆情，情怀而已啊。不管你富啊贵啊，幸福的家庭，什么好好坏坏的，一切的人生到头了都是空的，是这个样子吧。所以世间的人事万物啊，都是无常变异，不进有时修啊。那这不可不讲啊，不进有时修，没有隐含不变的，隐含不变的只有我们这个真心，只有我们这个复兴，其他世间的一切人事万物都是无常变异的，终归是空啊。反正我们世间的人为什么要这样的贪恋不舍，这就是没智慧啊。再接下去讲这个功名富贵第四笔也勾掉的，为什么勾掉呢？功名富贵这是一场梦啊，不论你做的是好梦坏梦大梦小梦啊，等到你梦一醒来的时候还有吗？没有了。七笔勾里面讲啊，独占鳌头，这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考取第一门呐、啊。过去的功名都是靠考试的，考到第一门，那就有高官，有好做，那有了官就有财富啊，一切都有了。那现在的时代啊，那不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啊，这个考试这个事情呢、啊，还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关。你看现在世间啊，高中联考、大专联考，那个多少人呢、啊？为了这个联考啊，哈，埋头苦干，考到了好，第一志愿啊，欢喜得不得了；考不到的，悲伤痛苦。就是这样吗？ 可是啊，过去啊，一金榜题名都在鳌头啊，考中这个状元呢、啊，那是不是这么容易的？古人形容啊，十年寒窗无人学啊，一旦功成天下知。在他没考中之前，那又埋头苦干，又读书的、啊。等到了考中了，那人生最得意了啊！天下都知道啊，金银先入斗啊，这句话是什么呢？考取了状元，赶到去做大官，做了大官就是有那个大官的印啊，这个印有小有大，官越做得大的那个印越大，先入斗就是那个印啊，啊，像豆一样的大，那就只有做大官了。做了大官有大名声，大家都知道，而且有大权势。可是啊，人间富贵发间路啊，世上功名睡上欧，这两句诗也是老丈人写的。富贵功名都是一刹那就过去了，水上鹅就水上一个水泡嘛，一下就没有。早上起来那个花草上的一点个露水，一下也没有。所以齐白沟讲啊，盛世非常久，那一下就没有了。可是古今世人为了追求功名富贵啊，总是不惜生命呢、啊，想尽办法，千方百计要达到目的。就好比现在这个时代，啊，种种的惊险，啊，像宣章啊、预言呐、啊，这样那样的。你看，当那个惊险的时候，多么的紧张，花多少的钱。可是最后。能够先机先中先的当先的那是少数，先不到老先的还是多，那个先不到的那都是在阎王祈求啊。所以齐白沟讲嘛，都是妄祈求，童言何首。什么叫同样好修呢？就是在你这个时候要进献的时候，要为了攒起功名的时候，那都是年轻的。童年是不一定是指小孩啊，就是还年轻的时候。可是时间不留人了，岁月催人老，一转眼你就好修好久好就是白了，头发白了。这古人也有两句诗啊，那张之未成身先死，常是英雄泪满襟呢、啊。死也好，老也好，不是转眼就来了。可是你的满怀的张志，我要这样考中做大官，我要得到什么功名富贵，做个梦。有些做了，有些没，连个梦都没做到，老了乃至死了，泪满襟，这不是使人太痛苦流涕的事情吗？所以有智慧的人都要把功名富贵当作是黄粱一梦啊，付之一笑而已，不会去苦苦探求的。这个黄粱是粟的一种，那么平常叫做黄粱米呀、啊，北方人呢叫做小米，就是这个黄粱米。那么这个黄粱梦是唐朝时候的一个小说。 他是描写啊，一位穷秀才啊，他姓卢，啊，叫卢生。他这经考试啊，没考到，失败了，要失败了怎么办？要回家。那么路上经过这个甘城，这甘城是什么地方？在河南。唐朝的京都在哪里啊？在陕西长安。哦，考试到陕西长安去考，京都去考，考不到要回家啊，经过河南甘城县。那么在历官里面过夜，就碰到一个修道的人，叫做李峰了。他就给他个枕头，他说我这个枕头啊跟你睡觉，你啊可以万事如意啊。他靠不到是不如意吗？哎，你这个枕头跟你睡一睡，你就能够万事如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旅店的主人啊就正在那边蒸房凉米。那么这个姓卢的秀才啊就在这个枕头上睡觉，一说了就做梦了，梦到自己啊，娶个太太姓崔，那么先做进士，然后呢那么去考，考到壮年，做了状元，那就做大官了，官以及做到宰相，那是最大的官了吧。宰相还不做一年啊，做了四年，这就是荣华富贵了。不但荣华富贵，好，子孙满堂，儿子有五个，孙子有十几个，哎，个个子孙都做大官，太太非常是贤孝，儿子你都很好，自己也福禄寿全。怎么呢？他到了80岁才过世，一生幸福啊。这是场梦啊，等到他一醒了，好，这个主人呐、啊、住的那个房梁密啊还没煮熟呢。那时间很短嘛，做梦哦很长了，做过一三几十年的梦都做了，可是这个实际的时间很短，就拿这个故事啊来写这个传呢、啊，叫做《黄粱梦》，这个唐朝的一本小说。所以这个《黄粱梦》啊，有些人呢、啊、就把它当做《甘禅梦》。这个戏剧里面呢、啊、这个明朝苏汉英呢、啊、他撰写了一个李真人黄粱梦境记。李真人就是八仙里面的李洞宾呢、啊、那么这个记载啊，他是以汉朝的钟离度李洞宾的这个故事为内容，所以这个故事啊叫做甘禅梦。要以这个唐朝的这个黄粱梦这个小说啊，这个才叫做黄粱梦，这是不同的啊，不要搞错。那么史料讲，等一下再讲，这个七百个一共七种啊，我不过是啊写了四种，父母、夫妻、子女、功名富贵，这四种勾掉。那有些不懂的理解佛法的人呢、啊、认为啊莲师大师这个七百个不好。 不害乎人间的啊伦理道德。因为这些我们这个社会做人啊，那咱不能够个人不要啊，咱不能够勾掉啊。可是啊，你不知道，世间的人都有家庭，那是没错的。家庭一路成建树啊，父母子女夫妻等等，这也是应该的。但是啊，你要有智慧的眼光看呐、啊，你贪恋不舍啊，其中的恩爱啊，围绕家庭呐 啊造成的恶业啊，那就不对了。我现在讲个公安故事。过去一个年轻的人，讨太太，因为家里很有钱呐、啊。哦，就找很多亲戚朋友都来了，哎，不但是办了很好的酒席请人家，而且请的那个乐队，来呀，打鼓啊，吹的些这个奏乐，哎，这样才好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哎，忽然来了一个出家人。到他家里来了，那么这个新郎也很高兴啊，师傅好，今天是我吉日良辰呐，我兴奋啊，你来发什么，你要什么我都跟你戒烟。这个是家人呢是得了道的，什么得道呢，就是有胸闷通，有天眼通的，有路通的人。他一看这个情形呢，哈哈大笑。这个新郎就问他，师父啊，你笑什么？他讲你。